弟兄姐妹早，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预备我们的心，来朝见我们的神，来敬拜我们的神，好不好？请我们首先有点安静默祷的时间，我们在他的面前来等候。当中设立你的宝座，就要今天的敬拜达到你的宝座的面前。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一同打开我们的诗歌152首，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赞美的诗歌152首。好不好？一同站起来，请我们一同站起来，预备，来。
我要颂主的慈爱，口舌永说不尽，甘愿在我的中心流血赎罪为神，将我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对主的爱了解有多少，但是让我们再来唱一次副歌，让我们唱的时候有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主的爱实在是长阔高深，而且是越久越深，让我们有个感恩的心来唱好不好。副歌我们再来一次，预备来。
主的爱越久越深，主的爱越久越深，何等长阔高深，我要时时歌唱，主的爱越久越深。
Amen， 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主啊，因为你不是我们先爱你，乃是你先爱我们。在我们还抵挡你的时候，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主你已经是爱我们，你为我们的缘故自己甘心来到世界上，甘心与人同住，最后甘心被人凌辱，死在十字架上。每逢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主我们心里面要向你献上赞美，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在人世间还有爱比这个爱更大吗？主啊，在全宇宙的当中还有爱比这个爱更大吗？主啊，我们要赞美你。主啊，我们这般蒙恩的人，今天不单只是想到在过去的时候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主啊，在今天在我们生活的每一步的里面，主啊，我们还是能够赞美你。主啊，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与我们一同的走过人生的每一个的艰难的阶段。主啊，今天早上我们这一班人要再一次来到你宝座的面前，我们把我们心里面最深的赞美来献上，我们真的求你自己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你再一次更新我们，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好叫我们能够一同的来跟随你，也好叫我们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经历你那个同在的那种的甘甜。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意在今天早上，主你再一次得到荣耀，主你再一次的在我们的敬拜的当中，你的心得到满足。当我们再一次宣告主你自己在我们的当中的时候，也愿意所有还没有认识你的人都能够经历你自己的全能。愿意在今天早上，主你自己再一次把你自己的永恒在我们当中显现出来，愿意你自己设立宝座在我们的当中，好叫你跟我们能够一同的来同在，好叫你住在人的当中，你的荣耀也在这个地方。主啊，今天早上我们也同样纪念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困难，他们可能身体有疾病的，可能在找工作的，可能家庭有困难的。主啊，我们求你真的加倍的与他们同在。主啊，我们如果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有需要你话语劝勉的，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劝勉；需要安慰的，求你用圣灵来安慰我们。求你在今天再一次的主你自己成为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再来唱另外一首的诗歌，263首。很多时候我们相信耶稣有一段时间，我们觉得这个耶稣可能他的奇妙对我们来说好像已经不是那么明显。因为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想到我们的神，他给我们的喜乐，他给我们的恩典是那么样的奇妙。好不好？找到我们一同来，预备来。
我心深处有平安，被人所认知；我有喜乐，被人所能给。是我将我身心完全奉献于主，献给奇妙奇妙。
姐前姐妹，
感谢你，我们你实在是奇妙的救主，我们要赞美你，做你的救恩何等的奇妙，你自己何等的奇妙，你给我们今天所预备的何等的奇妙，我们感谢你，愿意你自己得到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小诗班会献一首的诗歌《全心爱神》，歌词在我们的次序单的里面，请我们跟诗班一同的把诗歌献在神的宝座的面前。 们一同有点祷告。主啊，是的，传道者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一切都是虚空，风向南刮又向北转。主啊，这一切都是虚空。主啊，唯有人要爱你，唯有人要服侍你，唯有人要敬畏你，这是我们当尽的本分。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愿意我们来服侍你，你愿意我们来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借着你的话再次的提醒我们，主啊，世上一切要变为虚空，唯独遵行耶和华的旨意的永远长存。我们感谢你，求你今天再一次的用这样子的话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来动工。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请我们一同打开圣经，我们来读几段的经文。首先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24章，我们会读42到51节。马太福音24章42到51节，我们好不好找到的时候，我们就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读42，请弟兄姐妹读43。马太福音第24章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我们再读25章第14到30节，25章第14节开始，好不好？我读，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那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那领5000的随即拿了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 夺过他这一千来，给哪有一万的？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黄子佳牧师，我们把时间交给黄牧师。
今天是新年的第二个礼拜天，每一年开始我们都有新的题目，教会今年希望我们大家朝着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个目标来努力。也在新年开始我们立下志向，能够努力达到这个境界。每一年大概我们都会立一些志向。我记得去年年初的时候，我立了一个志向，因为那个时候我去看医生，我有高血压，我的医生跟我说你要运动。那我说好，我要运动。结果我就立下志向，我的太太特别带我去买一个跑步机啊，我记得啊，跑到 Sears 去买跑步机。不过我们实在很矛盾，因为我开车绕几圈都没有停，原因是最靠近的地方 parking lot 没有了啊，跑到很远去跑，我不愿意啊。那后来我师母说了，你不是想买跑步机，都要天天走路吗？走一点没有关系了，停远一点啊。啊，我顺便提醒弟兄姊妹啊，停车停到这个啊，这个远一点啊，可以有运动是好的啊，不要停太近啊。那后来买了跑步机，大概跑了十天，从此之后我就不要碰它了啊，跑步太无聊了，每天在那边走啊，那个走的真是太无聊。所以从去年年初我买了跑步机，只跑了十天，一直到今年啊，今年过年我说再立一个志向，是什么志向呢？从今年开始要开始跑啊，今年开始。不过第一个礼拜太多事情了啊，这个会那个会啊，后来第二个礼拜就从上个礼拜啊，前几天我真的开始了，到今天为止断断续续跑了四天了啊，四天每天跑25到30分钟，原则跑到出汗我就不跑了啊。不过昨天我跑累了，发现这边会有点痛啊，所以我今天晚上可能不跑了哈，这边不舒服啊。啊，那立一下志向很重要，不过要达成啊，需要有力量，需要有恩典，神的恩典，特别是我们属灵的志向啊，要良善、忠心、有见识。我们需要靠神的力量、神的恩典才能达成啊！我另外立了一个志向，我今天也是故意要说一下啊，因为我来这边四年多了啊，我常常把人名字给叫错啊，有的是叫不出来，有的时候叫错，我就立一个志向，今年就好好记名字啊。我知道这个做不到的哈，不过我就是要好好记名字。那为什么呢？因为去年圣诞节不知道哪一位送一包礼物给师母啊，匆匆忙忙之间人很多啊，就给我一包，说这个送给师母啊，我说好谢谢，我就摆到办公室去了。我以为里面一定有卡片的啊，想不到里面没有卡片，一下子根本就忘是谁了，连是姐妹是弟兄都搞不清楚啊，这个完全没有印象。那我回家说，哎，这是有人送你的礼物啊，送了谁呀？我说我不知道谁哈、啊。他说那怎么行？他就把这个教会手册给我，请你去一个一个念，看看是谁哈、啊。我就真的念了一遍，这个这么多名字，一个一个念，一个一个想，通通念完，我说没有，不在里面哈、啊。他说奇怪了， 那怎么得了哈？我就立下志向，今年啊，我要好好记名字啊。不过说很惭愧啊，这是上个礼拜的事情。上个礼拜六啊，梁清梁弟兄到我家帮忙做电脑，做得很辛苦，做得很好。哎呀，花很长时间，我就很感谢他。所以上个礼拜天，我看到梁清梁太太来了，我说：“哎呀，非常谢谢你，让你丈夫昨天这么辛苦劳累帮我们做事。”谢了半天，他说：“我是陈一凡太太啊。”我心中就非常受刺激了哈。我也顺便跟他道歉哈，我要好好记你们名字啊，但是万一记不住，请你们原谅啊，至少立了志向了。不过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怎么样啊，由不得我。但是那个不要紧啊，这个不要忘记，我们今年啊，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要怎么样良善忠心有见识。若没有神的恩典，若不是靠主的力量，大概今年过了之后发现还是做不到啊。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主耶稣回来，他已经将近2000年了，不在我们中间啊。当我们见主耶稣面的时候，主耶稣最想跟你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们想过这问题没有啊？主耶稣他很想跟你讲一句话，那这句话是什么呢？我想了想，我大概想到一句话，主耶稣很想讲的，他对拿5000赚5000的人，拿2000赚2000的人都讲一样的话，那就是好，你这什么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想主耶稣很想跟你讲这个话，很想跟我讲这个话，盼望我们有这个心啊，有这个意愿，也有这个志向，越来越进步，成为良善的仆人，忠心的仆人，有见识的仆人。不仅是那一些专心传道的牧师们，或者负责治理讲道造就教会的长老们，或者执事们，今天有执事们就职礼，不仅他们要如此，主耶稣的期盼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愿神能够赐福你。良善是论到品格美德，我们生命的一种彰显。忠心见识是论到工作使命，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方法，我们的尽责，我们的策略。良善是越来越充满恩慈，充满爱，充满圣洁、公义、真理，这是生命本质的一种长进。神的生命越来越充满我们。忠心是对于工作态度尽责，对于我们的生活能够向神负责。见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能够合神的心意，我们是一个明白主旨意，遵行主旨意，照神所喜悦的而行。愿我们在生命的本质，也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生命的一些成长能够继续更像神的模样。愿我们在生活工作上面能够更尽己之力，尽心尽力，更聪明智慧，明白神的旨意，能够将来得到主耶稣对我们的称赞。刚才读的圣经在24章里面提到有一个是恶仆，耶稣说那恶仆心里怎么说啊？所以我先提一下良善的反面， 耶稣指出来哪些状况是不良善，然后我们才明白什么是良善。哪些是不良善呢？第一个，那一个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定来得迟，他对于主人没有真诚信服的心，没有真诚敬畏的心，因为主人明明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什么时候来，你们要谨慎，要预备，因为想不到的时候主人就来了。主提醒这些仆人心中随时预备好，随时要警醒。那么什么是恶仆？恶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不幸的恶心，他对于主人所讲的话当作是错误的，不必信，不必顺从，不敬畏主的心。主耶稣说这样的一种心态，其实变成跟假冒为善的人同罪，不信，不信神，不信主，那么认为说他不会慢慢，不会来的，他必来的迟。有一本预言的书，预言不是说将来事情那个预言，是用寓意的描写，那个预言 allegory 预言。他说啊，撒旦打发三个小魔鬼要到世界上去蒙蔽人的心，那么就问他们，你有什么策略？第一个上来说，我的策略是到处告诉人没有上帝存在。那么撒旦说，这个办法可以是可以，不过呢不是很有效啊，很多人心中他们都拜上帝。好，第二个上来，第二个说，我去到处宣告没有地狱。撒旦说也可以的，但是这个办法也不满意啊。第三个上来说，我要告诉世上的人不要急，慢慢来还早以后再说等等吧。对于神，对于神的福音，对于神的旨意，就是不要急，慢慢来还早，以后再说等一等吧。撒旦听完之后说，哎，好极了这是很好的策略，对于所有人都管用，没有信耶稣的人等一等，不要信不要马上急着信，信耶稣的人不要急着预备迎接主，等一等还早，慢慢来。弟兄姊妹，机会不在我们手中，机会不在我们手中。穆迪一生为主传道，他说他一生有一次做了最大的错误，那是什么事呢？就是有一天晚上他正在领布道会，也就在那一天晚上是发生芝加哥大火，大约130多年前，那整个芝加哥城烧掉了，以后重建到现在的漂亮的都市。他说我非常后悔那一天我做错一件事情。他在领布道会满满的人，一大堆人，他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他说，朋友们或者基督徒们，如果耶稣来了，如果耶稣现在来，请问你预备好了没有？他就问大家这个问题，然后他说，好吧，现在不要回答我，请你们下个礼拜回来回答我，下礼拜还有聚会。他讲完话之后下台，然后有一位献诗的人正在唱诗，献诗一半的时候芝加哥大火就发生了，那一次烧了3天3夜没有停，聚会就结束了，很多人就回家去了。但是没有想到有许多参加聚会的人以后回家去没有，就变成被在家中 被火烧死了，因为那个时候整这个城烧三天三夜。下个礼拜回来聚会，发现很多人不在，穆迪心中非常痛苦难过，他说为什么我要让他们等到下礼拜告诉我呢？上个礼拜我应该说马上你们要决定了，马上你们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预备好，如果耶稣来了你能够见他的面吗？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要赶快信了，已经信耶稣的基督徒要赶快预备。亲爱弟兄姊妹，这一个恶仆，为什么是恶仆？就是主耶稣明明说了你们要警醒要预备，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却说必定来得迟，一定不要紧啊，一定等一等。结果他就被主耶稣看为一个恶的仆人，因为对神不够信服不够敬畏，那么自然会产生下面两个结果，那就是对人缺少爱心。所以这里记载他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心中被纷争嫉妒恼恨所控制了，那么不敬畏神，不常常信服神，不仰望神，就会产生被罪恶捆绑的结果。然后对于自己来说呢，就会放纵，就会不懂得节制，和吃喝醉酒的人就一同去吃喝去放纵了。当我们对神不够敬畏不够信服，自然会产生对人就失去了从神而来的爱心，也对自己失去了应当有的节制。圣经告诉我们爱神爱人这是最要紧的道理，但是爱神在先，你能够明白神的一些作为，我们爱他，神的作为在我们生命中就改变我们，我们才能去爱人。当我们爱神，神的作为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才能够节制，圣灵就能够帮助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人良善是从神而来的，有一个律法师跑来跟耶稣谈话，称呼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善事可以得永生？耶稣说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的？人是没有良善的，只有神是良善的。当然主耶稣自己他是神道成肉身，他只是要拷问这一个问他的人，为什么你称我是良善的？若是你真的尊我为神，尊我为良善的，那么后来耶稣说你要来跟从我，他就应当是懂得一切都是次要，耶稣是最重要。所以耶稣就告诉他神是良善的，良善从神而来。其实神创造人类是照他的形象造的，那是指着他的道德形象属灵形象。神是良善慈爱圣洁公义真理信实的神，所以神创造人，人原来的德性形象里面是有良善的，是有美好的一面。可是当人类的祖先背逆了神，不信服神，不敬畏神，罪恶的权势魔鬼的权势就控制了人，所以亚当夏娃的后代就会开始彼此的敌对，该隐就杀了亚伯，那么以后一代一代人间的纠纷问题越来越多，世人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以至于在人的里面在人的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甚至立志为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那么我们现在怎么能够再变成良善呢？那就是要让圣灵的果子 当我们悔改信耶稣，圣灵重生我们，然后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更新我们，圣灵要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要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继续不断在我们里面结果子。我相信各位都会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下面一个大家一起背，请，就是良善啊。我帮你们背了五个，你们背第六个啊，那还有两个啊。圣灵所结的果子是真正的一种良善，那是从神而来的生命啊。怎么能够继续不断进步？亲爱弟兄姊妹，你要让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生命里更新我们，致死我们的恶行，释放我们脱离罪的律，引导我们走正路，它的果子就会结出来。结出来之后里面就含有良善的果子，这不是律法所能够规定成全的，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再呼吁若歌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一天要花时间来灵修，来亲近主，让圣灵的工作在你的生命中能够彰显出来它的结果。我们多次说最少多少分钟，请你们回答啊，最少30分钟啊。我看回答都是诗班的人啊，难怪他们灵性比较好，唱的诗歌很能够感动我们的心啊。我希望每一位，请你记住啊，你若不亲近神，神不亲近你，神不给你力量，神不改变你的生命，我们所活出来的会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是基督徒，却活在纷争的里面、嫉妒的里面、结党的里面，甚至还有人犯淫乱，还有人去法院告状，彼此相咬相吞，那是神不赐福的，神不喜悦的。但愿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神的良善就会进到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我相信你们都多多少少听过一些奥古斯丁的故事，这个是第四、第五世纪基督教界最有名的一位教父，他真是成为一位圣徒，一位非常良善的基督徒。不过他年轻的时候不是这么好的，不但不好，很坏的。他到33岁才悔改信耶稣，他自己后来写一本忏悔录，各位有机会可以看一看，很有意思的。这个忏悔录他都是祷告，从头到尾都是祷告，他是跟神讲话，把他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跟神对话，说明他的亏欠，感谢神的大能拯救。他说他小的时候啊，顽皮得不得了，爸爸妈妈话不爱听的，那老师的话也不要听的，那么整天跟顽皮的孩子去捣乱的。他有一次跟几个顽皮的孩子把邻居的这个梨园的梨一个晚上通通偷光了，那个梨子。那他说我们偷了干什么呢？我们不是自己吃，我们偷了之后把它拿去喂猪。他只是这些顽皮的孩子认为这是很快乐的事情，他把它写在忏悔录里面。他以后啊，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读很多啊这种不好的刊物啊，这些下流的杂志他都爱看。到了17岁跟一个女孩子同居，生了儿子，他也不结婚啊，他的生活就很放纵。虽然他后来去罗马读书，以后书读得很成功啊，以后教修辞学啊，但是一直到了30岁左右，他在米兰听到当时的一位主教安婆罗修，很有名的主教，他的学问、他的品德 都被人佩服。奥古斯丁虽然很有学问，却没有那个品格，没有那个良善，结果他就开始羡慕，他就开始羡慕。以后到了33岁，他真的被圣灵感动，悔改信主。他以后说一句话，他说啊，主啊，我是谁？这个在忏悔录里面，他说主啊，我是什么东西呢？他说主啊，哪一样邪恶我没有做过呢？如果没有做过，哪一样没有讲过呢？如果没有讲过，哪一样没有想过呢？他说主啊，我真是一个极其败坏的人，但是感谢你，因为你救赎我脱离了死亡的深渊，你清洁了我的心灵的污秽，让我得到改变。奥古斯丁以后成为第四第五世纪了不起的圣徒，众人所佩服。他告诉我们他的经验，就是亲近主啊，靠近神，这一位良善的神必定会改变一个真诚悔改的人，他的大能要把我们完全的更新，变成一个真实良善的人。亲爱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追求做一个良善的人，不是靠自己的本事，因为靠自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常常来亲近神，依靠主，顺从圣灵的工作，圣灵就把主耶稣基督的柔美增加在我们身上，这是主的心意。因为主耶稣说他来了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什么丰盛，让我们越来越像他的模样。那么不但在我们生命丰盛这一方面啊，另外他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这个忠心啊，就是对神尽心。神知道我们不同的才干，不同的本事，他是只要求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来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侍奉上，尽己之力，尽心，尽己之谓忠，这是在中国古文的一个定义。什么叫忠？尽了自己的力量，尽己之谓忠。神称赞人，不是称赞人的本事和成就，神称赞人是称赞忠心。比方旧约里面，摩西他很有本事，摩西曾经在埃及受最好的教育，摩西有非常大的成就，他借着10个神迹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把红海都可以分开又合起来，所以摩西成就非常大。可是你去好好读圣经，神称赞摩西的不是那一些，因为那一些是神做的，不是摩西做的，凭摩西没有这个本事。神所称赞的就是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摩西在神的全家是诚然忠心。各位有机会去看出埃及记39、40章，你就会发现那里有18次摩西做的事情，圣经说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怎么样盖会幕，照耶和华所吩咐；怎么样做幔子，照耶和华所吩咐；怎么做桌子，怎么做门板，怎么做灯台，怎么做祭坛，怎么做祭司的外袍、内袍、胸牌等等，你去看，他都说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是一个忠于神的托付，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不但如此，当神托付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一些百姓极其悖逆，没有水喝怪摩西，没有肉吃怪摩西，没有青菜怪摩西， 没有冲也怪摩西，没有算也怪摩西啊，什么都怪摩西，棒堵摩西，把我们带出来干什么？让我们死在旷野吗？在埃及难道没有坟墓吗？啊，要是一般的人啊，好了好了，你们自己去吧。好，我回到我自己去牧羊去哈，我那边米甸还有我的家乡啊，那你们自己去跑吧。好，但是摩西不是这样子，当神的震怒要临到以色列百姓，摩西为百姓代求，代求什么呢？说神啊，你千万不要审判这些百姓啊，你不要发怒，这些百姓是属你的子民啊，如果你审判他们，他们倒闭在旷野，列邦列国的人都要笑你了，说你把他们带出埃及死在旷野。他说上帝啊，不要发怒啊，如果你要发怒的话，你可以降怒在我身上好了，我来代替他们去死。这就是一种极其忠心的表现，摩西的心为着神尽他一切的力量，这是神所称赞的。保罗一生侍奉主啊，你去好好读他的故事啊。保罗也是很有学问的人，很有本事的人，但是保罗说，上帝为什么用我，耶稣为什么用我，他说因为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保罗说，我们只是做基督奥秘式的管家，上帝求于管家的就是要忠心。主耶稣知道个人不同，有的人才干多一点，给5000成本，有的人给2000，有的人给1000，那主耶稣也是公平的，拿5000的必须赚5000，不可以赚4000回来，拿2000的只要赚2000，你不需要赚3000。恩赐越小的，主耶稣也特别体恤。现在考你们问题，拿5000要赚5000，拿2000要赚2000，请问拿1000要赚多少？哎，奇怪，你们的圣经跟我都不一样哈。我上礼拜问第一堂，问第二堂，他们也说打1000，圣经没有讲拿1000嘛。主耶稣没有要1000，请问要多少？要利息啊！主耶稣说，你把它放到你银行去拿利息就好了嘛啊！你只有1000，你不会赚啊，你没有本事赚，没有本事赚，别人帮你赚，你钱放到银行去，放到兑换银钱那边去。到时候连本带利拿回来。耶稣很体恤那个恩赐最小的，常常教会里啊，恩赐大的你还不要太担心他，恩赐小的要多鼓励他，因为会埋的请告诉我几千，5000他不去埋的啊，那个5000像宋尚杰啊，你拼命拉他不要做的，这是我看他的传记啊，我不认识他，那他到处做啊，到处拼了命做，大家劝他你要休息啊，保护身体啊，太累了，他大概真的是累死了，40几岁，一条蜡烛两头烧，当然就很快就死掉了啊。5000的你还不要担心了，他会去做，2000的也会做啊。就要担心那1000的啊，1000的在教会里说，反正多我1000也算不了什么，少1000也不要紧哈，那就买起来吧啊，买到耶稣来还买在那里啊，那就糟了啊。这个仆人当然是更特别啊，我相信这里可能是指着法利赛人啊，他们根本就批评耶稣嘛，那都是怪你啊，你是忍心的人呐、啊，这个忍心这个字很厉害的，在。其他地方经文圣经用到这个字是指残忍啊，所以在英文词典翻成英文词典是 cruel 啊，那是一种残忍的啊，在旧约还有用到那种刚愎凶恶的啊。他说主啊，哎呀，你是这样的人，你是这样的主人，他根本对不认识耶稣，主耶稣是良善的啊，是要帮助他的。亲爱弟兄姊妹，不要埋起来最要紧了，不要埋起来，你那1000就好好用它了，1000就用出来。那么什么样的心态叫忠心呢？有3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有讲，现在请你们看25章，先看16节， 25:16，25:16，那领五千的下面两个字一起念，那领五千的怎么样？随即拿去做买卖，这个随即这两个字很重要。随即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主人走的时候啊，一定交代一句话，交代什么呢？交代说去做买卖，我来了要算账的。请问圣经有没有提算账两个字？有没有提？有提的啊，算账嘛，19节最后两个字，过了许久，那些仆人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相信主人走的时候啊，就跟他们交代了，拿去做买卖，我回来算账。什么是忠心？主人一走啊，他就去了，随即就去了。一般的人哈，哎呀，先休假一个礼拜再说吧哈，或者一个月哈，先休息一下吧，我还有很多事要做了，不要马上去做买卖啊。这个忠心的仆人啊，随即去了啊，主人虽然不在场，好像在旁边一样啊，不是做给人，是做给主看的啊，不浪费一分钟时间，不要失去一点机会啊，他一种热切、积极，一种很兴奋、迫不及待的，随即啊，一有机会就要做。过不久，过几天哈，各位就会收到教会出的这个特刊，去年特刊，在特刊里面有一篇文章啊，是许云姐妹所写的，她就把911事件的一些前前后后的事迹啊，加一点说明，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啊，很感人的，她说一位姐妹是我们教会的姐妹。我就姑且不说他的名字哈，可能在我们中间啊，他呢有一个朋友，他跟他先生所认识的另外一对夫妻啊，很好的朋友，16年朋友。那太太信主的，先生一直没有信主啊，他也请他到团契聚会啊，来过一次，然后送他一套福音的录影带啊，劝这个先生去看，但是录影带送完之后，大概一个多礼拜，就发生911事件。那位先生在104楼上班，结果爆炸发生的时候，他打电话给太太，只讲了4句话，他们对话只有4句，最后一句话是太太赶快劝他。你赶快祷告啊！你赶快祷告，电话就断了。那这位姐妹就一直为一件事情心里难过，为什么不早一点给她录影带呢？她看了没有啊？不知道啊。她祷告了没有？不知道啊。为什么不马上早一点给她呢？为什么不早一点？弟兄姊妹，有机会就抓住了，随即就要做，不要等了，等到一下机会没有了，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了。主人在不在不要紧，我们是做给主看，好像在旁边一样，我们就凡事忠心来为主做该做的事情。我以前去参观过在意大利的庞贝城啊，庞贝就是被火山爆发整个淹盖的啊，这个维苏埃火山在公元79年啊一爆发，很快这个火山岩、火山灰整个城盖住了。那么以后现在把它挖出来，变成很好的一个古迹，因为那个被火山所盖住的人那个动作啊，就是当时的动作，很多人就拼命的跑，很多很害怕的样子啊，很多各种形态去参观，很有意思的。那里面有一样是最让人感觉特别的啊，当时那个罗马军人是非常荣誉的啊， 有一个罗马军人守在大门口，拿着武器，以后他那个被火山所盖的那个样子，还是站在门口拿着武器动都不动，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他真的很忠心，即使火山爆发他都不好，站在那边还是不动，忠心不管主人你看得见看不见。随即好像主人在我旁边一样，做每一件事情来得他的喜悦。这个忠心可以包括在很多的层面，可以在我们家庭的层面，可以在我们工作的层面，可以在我们教会侍奉的层面。这几天我看报纸的时候啊，我很注意一个消息，因为我是很喜欢打篮球的人，又喜欢看 NBA 的人，我想很多人都会看到这个打篮球最有名的 Michael Jordan， 他不但浮出篮坛，还是纵横篮坛，想不到拿到30000分之后，他的太太就到法院宣告跟他离婚，这是报上一个很大的消息。我看很多人都没看啊，圣经要看，篮球版也要看一看哈。哎呀，我看到我很吃惊啊，这 Michael Jordan 是这么样了不起的人，事业上这么有成就，我就读了好几天报纸都讲 Michael Jordan 的事情。他第一次退休，他就跟记者报告，现在我要好好在家里生活。他以前因为到处打球啊，经常不在家的啊，3个孩子见不到爸爸的面，那太太啊，他们太有钱了嘛，他统计啊起码4亿美金，还有很大的房子。可是太太有很大的房子，空手这么大房子有什么用呢？太太叫他多再加一点时间。他后来第一次退休说我要好好在家，可是在家待不住啊，过不久跑去打棒球去了，对不对哈？打棒球以后又去浮出篮坛啊，那又纵横天下，以后家里又找不到人，然后太太又跟他嘀咕嘀咕哈，以后第二次退休，退休之后又说我要好好在家里面，结果跑去做魔术师那个篮球队的这个经理哈，啊不是老板，做了3年他腿发痒又跑出来打篮球啊，打篮球之后又不在家了，当然再加上很多花边新闻啊，对家庭不够忠心，结果就产生了离婚啊，一半财产给太太啊，但是这都是极大的悲剧。忠心你要在你的角色上面好好尽责啊，我们家庭的生活也是要跟神忠心负责啊，做丈夫做妻子都要尽我们当尽的本分。在我们的社会工作上啊，也要好好的尽你当尽的责任啊，尽我们对神当尽的责任，不仅是对人而已啊，一切为主而做，来荣耀主的名。那忠心还有一样我们要注意的，当他赚了钱之后，这个5000赚5000，他没有留一点给自己，全部交给主。我们中文翻译啊，你不知道这个钱多少，请问5000是多少啊？他没有单位的啊，5000是什么呢？是5000日币还是5000美金啊？就差很远了啊。其实这个5000的翻译啊，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当时所谓1000，我只能简单跟各位讲哈，1000是多少？1000是6000个 denarii 啊。什么是 denarii？ 就是一般一天的工资啊。所以1000是多少？就是6000日的工资。当然那个时候工资不会很多啊，所以6000日的工资我们不晓得多少了啊，不是太多。不过如果比起现在来看，用美国的标准看啊，那6000日工资是不得了的了。我们用最基本的吧，大概1100块啊，那6000日就是600000，是不是啊？6000个100，600个1000，就是600000。对了哈，这个数目是很困难的哈，60万美金呢、啊。 什么是一千？主耶稣给那一千就是60万美金。什么是5000？这300万美金。然后5000又赚5000，总共多少美金？600万美金了。哇，这个大数目啊！如果我赚了600万美金，我说主啊，我收100万好了，剩下500万给你哈，这样也够吧，不错了哈。但是这个人5000赚了5000，他一毛都不要，他就没有不为自己，他的心里面真的是为主，都交给主。2000赚2000，大约240万美金，通通交给主。不是在那一边夸口我的功劳是什么，也不计算说多劳累付什么代价，他欢欢喜喜通通交给主。这是忠心，这是为主。不但如此，圣经说主人是过了许久才回来啊，不是5分钟热度，要有持续性的长期性的一种心态，这叫忠心。那么到现在主耶稣升天公元30年，今年是2002年，已经过了许久了，主耶稣还没有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还不知道，但是要警醒，要预备，想不到的时候，不知道的时候就来了。如果我们好好警醒预备，持续等候，就是忠心的人。最后几分钟我要把见识很快跟你们说一下，不但要良善要忠心，还要有见识。在新约圣经，见识这个词用了14遍，9次翻成聪明，这是一个聪明的，像聪明的人房子盖在磐石上，不是盖在沙土上。那么见识用2次，然后明白，还有精明，还有灵巧。那这一些重点，自己要明白主的心意，照着去行，也帮助别人明白神的心意，也照着去行。这就叫做按时分粮，去帮助人，去管理家里的人。所以那些聪明的，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就是明白天父的旨意，遵照主的教导，心里面自己去寻求明白遵行，然后帮助别人明白，帮助别人遵行，一同成就主的旨意。见识是要从神的心意而来，不但是世上的学问和判断，要明白这是主的心意，这样做是照神所希望的。我的时间到了，我必须要很快1-2分钟结束了。所以今年开始啊，我们教会又推动一个老的一个计划，就是1年读经一遍。每一位弟兄姊妹希望今年年底圣经读完一遍啊，不难。为什么不难？因为全部圣经1189章，一天读四章，只要298天就读完了。一天读四章，298天，1年365天，所以你还可以放假67天啊，读298天，你就读完了全部圣经。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的，今天还来得及啊，今天才12号啊，所以扣掉12天啊，你还有好还有这个50几天可以放假啊，把它读完一遍。旧约读3章，新约读1章，你就读完一遍了啊。请各位自己去试试看，如果你想成为有见识按时分粮的人，你自己先要粮食丰富。神的粮食在圣经里面，如果你都不爱去读，不爱去了解，不但不能分粮，你都要饿死了。所以请弟兄姊妹你去试试看啊， 可能会感觉一天四章都不够，你就读它八章，结果一年读两遍啊，结果你就更多的粮食，也更明白主的旨意。那如果你觉得很多读不懂，教会有主日学，等一下不要赶着回家啊，散会之后去找主日学上一班。礼拜三如果能够来，我们有特别的若歌圣经学院啊，现在有三个班在上课啊，一个是诗篇智慧书、诗歌智慧书，一个是小组事工训练，一个是护教学啊，都是非常好的课程。礼拜三晚上7:20还来得及，你们赶快来啊，虽然差一两个小时了。当我们这样子做，神就更加悦纳我们，成为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愿主赐福若歌众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当年你在地上，你这样的提醒劝告你的众门徒，要我们警醒，要我们预备，想不到的时候你就来了，帮助我们的心真是时时把你放在面前，活在你面前，我们真能在生命上更加良善，在生活事工上更加忠心有见识，好让主耶稣你再回来的时候，你真的可以第一句话就对我们说，好，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主啊，求你帮助引导属你的教会，每一个属你的人，我们奉主耶稣圣名祷告，阿们。
我能不能请弟兄姐妹留步哈，除非是您是有服事需要离开的话，好吧，要不然请留步一下，我们报告也是我们整个聚会的一部分哈，在这样的一个报告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家中的事情。我们感谢主今天借着他的仆人带给我们这样的信息。有没有人知道如果我们一天要读四章圣经的话，差不多要花多少时间？知道不知道？好，我想15分钟之内可以读完，除非你刚好那天读到诗篇119篇啊，要不然15分钟可以读完。好，所以黄牧师说每天花半个钟头，那我们真的可以读得很仔细，而且可以有时间可以祷告，可以唱诗歌，好不好？盼望这是我们今年对自己的一个期许。好，经过这一年，让我们在忠心、在良善、在见识方面都能够进步。好，我们有几样事情要很快报告一下。在我手上没有新来朋友的名单，但是我还是问一下哈，我不知道在我右手边有没有哪一位您是今天第一次在我们中间参加崇拜的，能不能请您自我介绍一下，或者带来的朋友自我再介绍一下，在我右手边有吗？没有看到哈，在我左手边有没有？请问在我左手边，好，能不能请自我介绍一下？哦，你好，你好，好好好 ，OK， 好，我们非常欢迎，谢谢，请坐。这个方弟兄哈，从台湾来，我们非常的欢迎。请问在我左手边还有吗？哦，后面还有一位，请，能不能请您自我介绍一下？好，我们非常欢迎您，好，从马太县来，离我们这边很近，好，非常欢迎您，希望你以后能够继续来。在我左手边还有吗？我们呢，这一堂崇拜结束之后还有第二堂的时间呢，我们有许多不同的主日学，好，如果您还是在寻求要认识基督徒信仰的这个朋友，我们欢迎您去参加我们不同的这个福音班，有用国语的，也有用闽南语的。好，那么然后我们在第二堂结束之后，我们有简单的午餐在楼下，我们也盼望所有的新朋友能够到楼下去，有一个特别的桌子在那里， 那么我们需要有机会能够更多的认识您。好吧，我们一同鼓掌欢迎这几位，好，欢迎您。好，我也希望等一下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一方面离开，一方面可以跟前后左右的人打个招呼，好不好？如果不认识名字的话，就自己报一个姓名哈。特别如果黄牧师还不知道您的名字的话呢，你不需要等他问哈，你就自己告诉他啊，写在一张纸条，附一张照片交给他，他就一定会记得啊。如果这样还不记得，那还是在主里要原谅哈。我还有几样事情要很快报告一下哈。那么我先报告一下在秩序单上没有写的，一个是说我们中间有很多父母亲您的孩子在英文的这个青少年部哈，那么他们现在出了一个 newsletter 来，就是通讯告诉我们整个在青少年部门发生一些什么事。那么这个 newsletter 呢是放在外面的这个可能是教育大楼的那个 counter 那上面哈，所以您可以去拿。那么这是一个跟大家一起沟通关于青少年事工的这些动态的一些消息。那么还有一样事情呢，可能在秩序单里面有这个夹页，这是关于一个 Worship Seminar 2002， 这是关于一个怎么样带领敬拜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讲座，是在要来的这个礼拜天1月19号，这是一个全天的一个聚会哈。我们盼望我们中间对于带领敬拜，特别是已经参与带领敬拜的一些弟兄姐妹，盼望您能够报名参加，好不好？那么这上面有一些详细的消息。我们所请的讲员是在纽约 Redeemer's Church 的一个专门负责带领敬拜的一个同工哈，这也是最近几年神很祝福使用的一个教会。那么我们希望也能够有机会跟他们来学习。另外就是今天这个 Youth Junior 跟 Children Choir 都有练习哈 ，Youth Choir 在214教室，那么 Junior 跟 Children Choir 呢在 Chapel， 所以请家长们能够注意一下。好，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还有几样事情很快报告一下。今天在第二堂我们有新执事的这个就职啊，在12:05开始。那么在下个礼拜天的中文的第二堂12:05，我们有国语堂的这个家庭团契的同工，其他团契的同工，还有妇女团契的同工，我们在这里也有就职跟接受弟兄姐妹们的祝福跟支持，好不好？那么我们盼望所有的同工们能够配偶一起来参加，好，这是在下个礼拜天，也是在12:05。那么我们在报告事项的第四项跟第八项都是我们一些可以服侍主的一些机会，好吧？我们看了之后，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尽可能的参与。我们在报告事项的代祷事项里面有一些教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事工，也盼望大家在祷告当中能够纪念，好，包括黄长老要去 Arizona 领这个布道的聚会，好，那么包括现在教会积极的在筹备，是不是在礼拜六的晚上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崇拜的聚会，目前正在积极的筹备当中，包括张宗培牧师在德国啊，我想这个礼拜是在纽伦堡，下个礼拜会在柏林，那么林红玉跟林英夫妇回到台湾去，在这个驾驶团契在那里服侍啊。那么我们肢体的关怀里面，我们也特别纪念到最近我们知道有许多弟兄姐妹在工作上不顺利，我们盼望能够好好的在主里面关怀啊。那么教会也在思想什么是一个最合适的方法能够帮助这些弟兄姐妹们。那么我所想到报告的事项就到这里为止，我不知道其他同工们还有没有事情需要报告。没有哈，好，没有的话，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一同敬拜你，也谢谢你在今天借着这些话语来勉励我们，我们也真的愿意靠着你的恩典能够成为一个良善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我们的心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我们也相信你的恩典就一定要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知道我们里面缺乏良善，缺乏忠心，缺乏见识，但是既然我们有这样的意愿，主啊，就求你多多的施恩，谢谢你这样子带领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Thank you.